上回书说到看泽下诈降书，东吴的梁台官老将黄盖这封诈降书信写的是非常好。那么这封信当中什么地方是用了计策呢？信中最后说，盖愿率众归降，并不是图功名富贵，而是为了建立战功，以图雪耻。所以我归降的时候，粮草军帐随船献纳。就这八个字两句话，正是黄盖用计。只有这样才能用船把这火种带去，去烧曹操的战船，去烧曹操的大营。曹操看完书信之后，把这封书信反反复复看了十几遍。曹操不是好蒙的，突然间曹操用手一拍桌案，啪，刀，大胆看泽，黄盖献苦肉计，你前来下诈降书信。好啊，周瑜从中取势，用这样的计策来戏弄我曹操吧。来，把看泽推出去杀。曹操命令一下，武士们呼啦一声一拥而上，就要捆绑看泽。看泽一点也不害怕，转身形往外腾腾腾就走。走到帐口，眼看要出去了，看泽仰天大笑。看泽这一笑，曹操觉得很奇怪，推回来。这个看泽呢，就被武士们推回来了。曹操瞧着看泽，我问你，你前来下诈降书，理应斩首，你为何发笑？看泽很从容，上下打量看曹操，我呀，笑的并不是你曹丞相，我笑的是黄公父目不识人。曹操觉得奇怪，我问你，黄公父他怎么不识人？哎，曹丞相，你要杀便杀，何必多问？嘿嘿，安泽呀，我曹某自幼熟读兵书，深知奸伪之道，你们这条苦肉计只能瞒得过别人，如何瞒得过我曹操？曹丞相，你先说说这封书信哪句话我们使的是奸计。嘿嘿，我要说出来其中的破绽，叫你死而无怨。看泽，你们要真心来想，那黄盖信中为什么不写清楚哪天前来投降？为什么不写清楚投降的地点？到底是水路而来还是汉路而来？这不是诈降书又是什么？你讲。看泽听完了之后一阵狂笑，这种话亏你曹丞相说得出口。我看呐，你别夸自己了，总说自己自幼熟读兵书，把三十六计背得滚瓜烂熟。你呀，及早收兵回归许都，我看你要真跟东吴交战，必被周瑜所擒。丞相，我就闻你雄才大略，今天一看呢，你原来是个无学之辈。哎，可惜呀，可惜我看泽屈死于无学之辈的手里。看泽说完了之后，转身行往外腾腾腾就走。曹操急了，你给我回来。看泽，我来问你，老夫何谓无学？看泽站住了，转过身形，用手一指曹操。曹丞相，你不识机谋，不明道理，这就是无学呀。那你就讲讲我什么地方不识机谋，不懂道理。曹丞相，你甭问了， 你连点敬贤之礼都没有，我说了也没用啊，我呀早求一死，死而无憾。慢着，看泽，只要你说的有道理，我曹操自然敬服。好，曹丞相，你既然是有学之士，你怎么就不懂得备主作妾不可定妻呀？备主作妾不可定妻，其实这八个字很好理解，咱们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一个人在一个人家做保姆，他想偷主人的东西，他想什么呢？他想偷彩电啊、摄像机啊、照相机啊、 DVD 啊，可是这些东西不是轻而易举能搬走的，所以他就跟同伙商量好了，说哪天呢，我们主人呢出国，他坐飞机走回不来呀，主人不在家，你马上拿车来接，我把这些东西偷好了捆好了，你立刻就拉走。到了这天，这位保姆把东西准备好了，刚要往外搬，外边接应的人也来了，正在这时候主人回来了，因为主人突然间有事不走了，这机票给退了，这样就逮个正着啊。所以说背着主人要偷东西不能定日子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。所以看则说背主作妾不可定妻，曹丞相你还熟读兵书战策呢，你怎么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啊？倘若说黄盖黄公府在书信上写好了约定的日期，到了那天突然间有紧急的军情他下不了手，可是你呢按时期派人到地点去接应，你去接他没来，这样就会泄露机密，备主投降之事怎么能事先定好了日子呢？你曹丞相连这点道理都不明白，还要驱杀好人，岂不是无学之辈？看则确实有胆量，他所以能这么应答，这么机警，只用了这八个字，备主作妾不可定妻，就打消了曹操的疑心。因为黄盖黄公父把这封诈降书信给了看泽之后，他回到自己帐中看了三遍，他就想到了信的疑点在什么地方，黄公父何处是用计之地，曹操会怎么问我，我应该怎么样回答，所以下诈降书才能成功。如果看则不能成功，老将黄盖黄公父这顿毒打就白挨了，周瑜跟黄盖定的苦肉计也白定了，看则这条命也就保不住了。所以看则又勇而且胆大心细，这些话真管了事儿了。曹操听到这儿站起身形，离开座位，绕过桌案，来到看则面前，给看泽深施一礼。看先生，我曹操见识不明，冒犯尊严，望先生不要挂怀。这就是曹操的优点，为什么曹操能成其大事，此人是知错就改。他这一行礼，看泽往后倒退了一步，丞相，我看泽可担待不起。看泽到这时候也给曹操深施一礼，丞相，我跟您讲实情，我跟黄老将军倾心投降，就如同婴儿期望父母，我怎么会用诈呢？好啊，曹操喜出望外，先生，来来来，请坐，你跟公父真心归降我曹某，要建立大功，等南征成功之日，我一定在当今万岁保你二人高官得坐，骏马任骑，在众人之上。看泽听完了之后微微的摇了摇头，丞相，您说的是哪里话来，我跟黄老将军并不是为了高官厚禄，实在是为了应天顺人，这也是上合天意，下顺民心。看泽说这些话，曹操听了是开怀大笑， 要怎么说，看则会说话，老将黄盖会写书信。归降你曹操，为了顺天应时，并不是为了高官厚禄。曹操用手一指，来呀，摆上酒宴给看先生压惊。时间不大，酒宴摆上了，曹操请看泽落座，两个人对坐饮酒。就在两个人喝酒谈话之间，从帐外走进一个中军官，走到曹操面前，在曹操这儿耳语了几句。曹操轻轻地说了一声，好，拿来我看。这个中军官就递给曹操一封书信，曹操把书信打开了，拿袍袖一挡，不让看泽看见，在灯光之下看这封书信。看泽心说，这封书信可能是三江口蔡中蔡和写给曹操的密信。他察言观色，就看曹操看完这封信，脸上露出了喜色。曹操把书信藏到自己的怀中，把座位往前拉了拉。阚泽心说，你这一拉座位就表示跟我亲近。阚泽往这一坐就跟没事人一样。曹操又给阚泽斟了一杯酒。阚先生，既然如此，我想请先生再回三江口一趟，告诉黄老将军，到时候先通消息过江，我立刻派兵接应。阚泽这个人非常机警，听曹操说出这句话来，马上一摆手，哎呀，丞相，这可不行，我已经离开江东，不能再回去了，请丞相另派人前去。这就是阚泽机警之处。如果这时候曹操让他走，阚泽立刻站起来了，好，既然丞相让我走，我就告辞了。曹操非常疑心，立刻就得把阚泽杀了。跟曹操斗智，不机灵也不行啊。所以你曹操让我走，我反而不走了。曹操这人疑心病啊，你说不走，我还偏让你走不可。阚先生，这样大的事情，若是另派别人一旦泄露出去，那还了得，还是阚先生回去为妙。阚泽脸上觉得很为难，又推了半天，曹操对别人不放心，非让阚泽回去不可，阚泽这才答应。曹丞相，既然如此，我就不能在此久停了，我要回去就得立即动身，时间长了让周瑜知道就坏了。其实阚泽忍巴不得早早离开虎口啊，快点回去好面见黄盖，也让黄老将军放心。曹操一看阚泽答应回去，又给满满的斟了一杯酒。阚先生，请你稍待片刻。阚泽不知道曹操要干什么，时间不大，曹操手下人端上来一盘金锭，而且端上来十匹锦缎。阚泽一看，这锦缎都是最好的穿锦。阚泽把眼睛往回一收，曹操还没说话呢，阚泽说话了，丞相，请您将礼物收回，我跟黄老将军确实是前来归降丞相，上合天意，下顺民心，绝不是为了高官厚禄，也不是为了丞相之礼。阚泽不要，给曹操深施一礼，转身想走了。曹操一挑大指，你们看见没有，你们应该学习阚先生，没想到江东有此贤士跟名将，可惜周瑜他不会用人。咱们再说阚泽离开了曹操大营，走到江边，马上上了船，顺风顺水，时间不大就回到三江口。上了岸之后，阚泽立刻来到黄盖的寝帐。阚泽一看黄老将军虽然躺在床榻之上，两只眼睛睁得挺大呀，黄老将军睡不着觉，心中就惦记阚泽下书，恐怕阚泽死在曹操之手，命没了，计策也实行不了。
等阚泽一进寝帐，黄老将军立刻咬牙忍痛就起来了。阚先生，你回来了。
黄老将军，你放心吧。阚泽就把面见曹操的事情一五一十的都跟老相黄盖说了，两个人是开怀大笑。
哎呀，德润呐，
没想到曹操也这么厉害，一眼就看透了。要不是你能够以口才相辩，我几乎要白白受着皮肉之苦。
黄老将军，你暂时先在这儿待一会儿，好好养你的伤。我有点事儿，得上甘宁甘兴霸大营去一趟。
曹操最后相信老将军投降之事，还是看了蔡州蔡和那封密信。我到甘宁的大营看一看他们两个人到底怎么样了。
好吧，那就有劳德润了。
阚泽离开了黄盖大营，就来到甘兴霸的大营。
甘宁一愣，
心说这位阚参谋没事上我这儿溜达干嘛呀？甘宁还没说话呢，阚泽抱拳拱手：“
甘将军，
昨天你为了救老将军黄公父，被周公瑾当众乱棒打出，我呀，真为你暴打不平。”他说这句话，两只眼睛看着甘宁，甘宁立刻就明白了，甘宁是笑而不答。正在这时候，就听见帐外轻轻的脚步声音。阚泽拿眼睛看了看甘宁，甘宁明白了。还没等蔡中蔡和进门呢，这甘宁也真会演戏，啪嚓一下就把桌子一拍。
我告诉你，阚先生，
提起周瑜辱骂大将，我一肚子气，我犯什么罪了？他竟敢要杀开国老将，我求了几句情，把我乱棒打出中军大帐。
阚参谋，
我身为东吴大将，受了这样的屈辱，真是羞见江东父老，好个小儿周瑜。就在这时候，蔡中蔡和两个人走进帐内，阚泽急忙往甘宁眼前一摆手使眼色，表面上呢是怕蔡中蔡和知道，实际上是有意让这哥俩看见。甘宁呢也就不说话了，但是面部表情仍然是咬牙切齿。
这个阚泽呀，又在甘兴霸耳朵旁边悄悄说了几句话，甘宁是低头不语，又长长的叹了几口气。
蔡中蔡和就把这一切全都看在眼里，听在耳里，两个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往前一迈步，要在阚泽跟甘宁身上火上浇油。蔡中是满面带笑，乐嘻嘻的就走过来了。
请问甘将军，你为了什么事生气？
阚参谋，您心中有什么不平之事吗？
哎，
阚泽双眉一皱，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有一肚子的苦水，跟谁说呀？蔡中接着又说了：“
哎，也是，
今天黄老将军可真够惨的呀。周都督年纪轻轻，怎么这么狠的心呢？
阚参谋，
常言说得好，七十不打，八十不骂，这都督真下得了手啊。甘将军受到这样的侮辱，我看呐，江东所有的战将全都不忿。”
蔡和接着就说：“是啊，我看甘将军还有先生，你们是不是都有投降曹丞相之心呢？”
这个阚泽假装的大惊失色，甘宁听了也真会演戏，立刻把宝剑拔出来了，冲着蔡中蔡和一瞪眼：“好啊，我们机密的心事让你给看破了，我们就得杀人灭口。”说着这宝剑往下就落，蔡中蔡和赶紧摆手，这蔡和手真快，砰就把甘宁的手腕叼住了。
甘将军，
请你息怒，您千万别担心，我们还有心腹话跟您说呢。
有话快说，说完了我好杀你们灭口。哎呀，将军，您别杀我们，跟您说实话，我们是曹丞相派来诈降的。哎呀，跟您赶紧把宝剑收回来了。二位蔡将军，此话当真？您瞧，我们怎么能蒙您呢？我们确实是前来诈降的。甘将军，我看您跟阚先生有归降曹丞相之意，您放心，我们哥俩愿作为引荐之人。阚泽又看了看甘宁，两个人互相示意，甘宁才把宝剑还侠。照这样说，我们可就是一家人了。二位蔡将军，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这种机密事情怎么能随便说呢？再说，我们来到东吴一看，周公瑾真厉害，对老将军黄盖跟甘将军都这么无情无义，我们哥俩要露出来蛛丝马迹，你们还活得了吗？甘将军，跟您说实话，是因为您关怀我们哥俩无微不至，我们才敢暗中观察，也敢见您实话实说呀。哦，如果真是这样，是天赐奇变。甘将军，跟您实说，黄老将军挨打的事儿，我们连夜写信，已然禀报曹丞相了。啊，看这假装高兴。二位蔡将军，我也告诉您们，我昨天晚上过江见的曹丞相已然替黄老将军献上投降的书信，今天是特地约甘将军共同归降丞相。甘宁赶紧也接着说，是啊，大丈夫就得投奔英明之主，二位将军，你们什么时候能替我们引荐呢？好啊，只要甘将军跟阚先生诚心归降，我们今天夜里就给曹丞相写信送走。好，甘宁很高兴，立刻传下话来，摆上酒宴酬谢蔡中蔡和，阚泽当然是陪客，四个人一边喝一边吃一边聊，这叫热闹。蔡中蔡和酒一入肚，得意忘形。甘将军，阚先生，你们二位还不知道呢，周都督毒打黄盖，你们江东的人全都说周瑜不应该，我们打听清楚了，把这些信全都写在信里禀报曹丞相了。哎呦，那可多谢二位蔡将军了，将来归降了丞相之后，请你们在曹丞相面前替我们多多美言。你们放心吧，有我们哥俩保你们高官得坐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四个人一块商量怎么把这情况告诉曹丞相呢，蔡中蔡和就答应马上回去写信。等酒宴散了之后，这二蔡回到营中，马上给曹操写了封信，说甘宁愿意归降作为内应。阚泽回到营中，也给曹操写了一封密信，说黄盖黄公夫感激曹丞相收录，到时候有水路去投降，带上粮草，带上军装器皿，黄盖归降的时候，这船上插上青牙旗，这就是暗号，只要看见青牙旗，就是黄老将军的船，请丞相到时候派兵接应。信写好了，立刻派人送走，东吴一切准备好了，要火烧曹兵，下回再说。